周主回牧师说礼拜堂里面不能拍手的。感谢主，我想我是第二次来到各位当中来传讲神的话语。感谢主，原先想的是还在那一头，没想到这次是在这一头，而且是更加的完备的一个情况。那我想感谢主的恩典，能让我来到大家当中，能大家跟大家分享，还有看到陈师母在后面，好久不见，真的是感谢主，看到这些老的仆人使女在神面前本身坐在那里，站在那里，就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激励跟勉励。我想上一次杨道佩弟兄已经介绍过我，我就不浪费时间了。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话题是信仰的落实。这个长周末是 Memorial Weekend， 那 Memorial Day 就是国丧节，就是美国纪念一些阵亡将士的节日。每当我到要讲在国丧日要讲到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电影，拯救大兵雷恩，可能很多人都看过这个电影。那这个电影是描述在二战的时候，就是美国诺曼底登陆以后，有一个大兵叫雷恩，他是空降部队，然后下去了就被埋伏了。那最主要是他们是全家好几个兄弟全部都征召入伍了，结果他的哥哥们通通都牺牲掉了。这时候大家就突然知道说，那他家里不能再牺牲掉一个人，就说赶快把这个大兵雷恩征召回来。就没想到他们说这个大兵雷恩实际上已经在前线被围困起来了，所以他们就组织一个小队七八个人去拯救他，一个一个人都牺牲掉。到最后呢，在一个桥头的地方找到他了，没想找到的时候，这个德军的坦克就是把他们包围起来攻上来了。最后一幕的时候是在一个桥头上，这个是他们的队长牺牲，剩下他这个人以后，那个坦克车对着他攻上来了。那攻上来的时候，这个队长就是所有人都牺牲掉了，他身上也受伤了，枪也没有了，他就把他手枪掏出来对着那个坦克车一枪一枪的打。那显然这个手枪的子弹对坦克车一点效果都没有用的，就但坦克车就特别那个大炮的口针对着他就调下来了，只要一打，那不只是他，等他周围的这个所有的障碍物通通都消灭掉。然后就在这一刻的时候，就砰一声的时候，哎，下一幕很戏剧性的，原来这个美国的空军来了，把那坦克车炸掉了，所以就获救了。那获救的时候，马上大兵的人就出来了。出来以后，这位队长让他快要过去了，已经不行了。他就挨着这个大兵的人跟他讲说：“来。”然后他就挨着他跟他讲两句话，很简单的单词。他说 ：“Earn this, earn it。”然后就过世了。然后这个电影的话，我马上转到三四十年之后，大兵的人已经是一个老祖父了。他在诺曼底的这个阵亡将士的坟墓面前，他讲了一些话，中文翻译说：“我没有辜负你们对我所做一切，牺牲掉这么多人换一个人生命，啊，我尽力做好我的人生，活我人生。”然后他就走掉了。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那句话 earn this, earn it, 说不要辜负，你不要辜负这些人为你所牺牲的这一切。对于我们所有基督徒而言，罗马书我们刚才读的是第六章之前的第五章告诉我们有一个身份的改变。当我们在亚当里，就是我们天生下来的时候，我们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想到就是我怎么好，我怎么快乐，我怎么活这一辈子。但当我们信主以后，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从亚当里的系统被搬到在基督里的系统，是基督成为我们的中心，我们有个新的主人出来了。这段经文我要请大家念的，因为是很重要的经文，因为它告诉我们不只是我们从亚当里被搬到在基督里，我们还有整个人的身份被改变了。这段话告诉我们新的身份，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好吧，预备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这边讲的不是说陈牧师你是君尊的祭司，你是圣洁的国度，杨道佩弟兄你信主那么久了，所以你是某某某某人。他说你们所有，我们所有，所有信耶稣的人通通都是这样，都是被拣选出来的，是君尊的祭司。特别马丁路德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实际上当我们每次讲宗教改革，特别在英文的翻译成中文讲新教 Protestant 的时候，这句话不是很正确的，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从旧约，从新约到主耶稣基督的时代使徒传下来，那只是到第五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罗马教区的一个主教成为一个当年的神学的一个鼻祖，在第十世纪的时候真正有一个教皇认为说我说了算，我解释圣经就是对的，然后一直到十六世纪经过五六百年的这种不是正确的教导以后，把它更正回来了，把它改革回来了。所以那时候马丁路德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说人人皆为祭司，就说每一个人你不需要一个你的宗保，我们的宗保就是耶稣基督，不是一位神父还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可以直接到神面前去向他祈求。实际上这是新约的教导，人人皆为祭司，这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是成为一个很君尊，可以直接跟神交流，跟神得到神的话语来带出行动的人。好，刚才我们讲了这段话，这罗这段经文罗马书第六章四到十三节，实际上我多了第十三节，待会因为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动词跟大家分享。六章四到十五节这边保罗用个很形象，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些宗派是用点水礼，还有宗派是用洒水礼，还有一派重要是浸礼，但保罗这边让我们用一个形象的好像浸礼，你在水池，好像主耶稣基督在受了施洗约翰洗一样，当一个人站到水里面的时候，好像来到我们今天讲土葬的那个土，那个土下面挖了一个坑，然后有人过世了，把棺木抬到那里放在下面埋起来，这个人就过世了。保罗这边用一个形象，一个灵的，我们基督耶稣基督里用灵洗的概念，好像说你看我们受洗的时候就跟那个土葬一样，我们站到水里面的时候水平面好像是那个地一样，当牧师传道人把我们放在水里面的时候我们死掉了，在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有个新生的样式活过来了。所以第六章第五节他更强调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不只是死掉了，而且还要更重视活过来。曾经有一个人他在教会参加一段时间，受洗以后就没有来教会了，就牧师去跟他这个探访的时候说，某某弟兄为什么好久没看到你来到教会，他说牧师我参加牧道班，我在团契查经了，然后我受洗班也参加了，我受洗了结束了，为什么还我现在就等着要上天堂了，为什么我还要在这个地方每个礼拜天去参加聚会呢？牧师想一下说，那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那受洗的时候呢我就把你压在水里面压久一点，你就可以直接到天上去，为什么还要那么痛苦还多活好几十年呢？很多人想象到说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就是为了要拿到一张门票，死掉以后就直接到那个天国的俱乐部去了，但圣经告诉我们不只是将来有永生的盼望，那个永恒是在今天就要活出来了。第五节告诉我们不只在死的形状与他联合，哦我不在就是已过都变作新的，但你起来也要活，是跟他复活形状一起联合开来。接着保罗就再继续往下告诉我们说，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通过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接受他以后产生一个生命变化是怎么样呢？我们的旧人如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边几个关键词是这样，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不清楚，我有一个很错误的印象，说哎呀基督徒 男的就是应该瘦干巴的样子，女的就应该就是面黄肌瘦，像林黛玉那个样子啊，苦待自己。因为这边好像讲的就是说，好像对我们这个身体都是很负面的样子。但实际上这边讲的是旧人，就是那个还没有与主同时同埋葬那个人叫旧人，那老我，然后跟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使罪身灭绝，并不是说我们的身体是不好的，实际上这是在初世纪。第一世纪、第二世纪异端叫诺斯底学派的时候，所有看到物质，这个物质、这个物质、这个物质，只要是有形的物质，都是不好的，都是邪恶的。看不见的、里面的、天上的才是好。所以呢，那地上的东西我们就苦待它。所以你不要吃好的东西，你不要住好的房子，你要让自己痛苦一下，最好三餐都不要吃饱。当然不是今天的减肥的概念，就是说让身体苦一点，因为这个身体实在是最深这么讲的。但是慢慢发觉说不应该是这样，因为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如果你苦待自己，如果你酗酒抽烟把身体弄坏，你是伤害身体的殿。那这是原来是好的，那到底什么是罪身呢？因为原先这个身体被罪使用了，所以叫做罪身，倒不本身这个身体不好。像诺斯底学派所有不正确的异端，它所导致另外，你原先看起来说，哎呀，那人家也是很有苦心啊，人家是比较把我们这个叫你不要太享受世上事，要思想天上的事。但诺斯底学派它在道德上到最后反过来，正如同当年夏娃一样，他是说不可吃也不可摸，你多了一个东西以后会产生一个副作用。诺斯底学派一个最严重的道德的败坏是说，哦，既然里面才是最重要的，那外面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不管。然后再往下，他们用一个例子说，如果一个金子在泥巴里面，在污秽里面，它还是块金子，虽然它是外面沾了泥巴沾了污秽，但它还是金子，所以无所谓。道德的引申含义运用就是，我今天做了坏事情啊，我心里还是很爱主的，没有问题，神还是爱我啊。我今天做什么啊，我还是属灵的，主啊，我是那这是不对的。我常爱讲一个很抱歉，我们当中姐妹也许你觉得我讲这个话不是特别合宜，我就说，我若跟一个弟兄讲，如果一个弟兄跟他太太讲说，哎呀，我在外面花天酒地啊，当我跟这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想的就是你，我抱着她，我想到是你。这是诺斯底学派，就是这样说，只要我心里想的是好，外面做什么都不管。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当我们看到历史神学的时候，很多念实际上是今天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这边讲罪身灭绝是说，那个罪的以前的身体因为是被罪掌控，所以叫罪身灭绝，不是把它杀掉，不是让它不吃东西，而是让它没有功能，好像它就灭绝掉了，它不再成为罪的身体了。因为罪的身体以后做出的就是罪的行为，就被罪控制，就叫罪的奴仆。接着保罗讲我们怎么样来面对他，说他死是像罪死的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也就是说天天像神活着，我们也如同像主活着一样，天天活在，不只是受洗那一刻死掉是很重要，后面才是更重要，在一生一世跟随主的道路当中，那才是重要。这边有个很重要词语叫做知道。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今天大家都有中文的译本，有英文的译本。当年宗教改革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当年的圣经是用拉丁文写的，而拉丁文写的只有那些少数的知识分子，特别在那个中古时代，只有祭司、只有神父他才懂拉丁文。所以没有我们的查经班，没有我们的团契，就礼拜天神父讲一篇道，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大部分所面对是农民，很少数一两位懂几个字母、懂几个字的，所以那时候他需要这样子。但保罗这边讲说，我们要知道救恩是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去体会，这个知道是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有这个权柄，我们不知道我有这个身份的时候，我就被大陆话讲，你被糊弄了，你被忽悠了，人家骗你，你就被他骗走了。所以我们首先知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身份是怎么样。接着保罗再讲， 他死是像罪死的，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他说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这么一个重要的单词，一个动词叫做看，看不是我们眼睛的看，它英语在原文上讲 render， 就是说我就要当作，当作什么呢？当作这个死这个活是运用在我身上，是在我身上发生的，我把它当作是发生的。今天曾经我听过当年有一个在台湾的一个老先生，他送孩子好不容易辛辛苦苦送孩子到美国来念书了，就大家讲说现在你孩子在美国念书了，取得学位了，成家立业了，你现在生活应该很有改进啊。他说这个孩子不孝，为什么不孝？我辛辛苦苦培养他一辈子，结果根本都说太忙了，没有时间来搭理我。那他说那有没有跟你联络？他说有啊，就每个月写一封信给我而已。他写一封信写两句爸爸我爱你，然后就是就这么结束。然后他说还有什么，朋友说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吗？他说就是有一个什么英文的东西我也看不懂，花花绿绿，那反正每个月都寄来这样一封信，爸爸我爱你，最近很忙，希望你很好，身体健康，就讲这种话没什么意思，没什么实质帮助。朋友说那你他的信给我看看，从床底下拿出一堆信封来。朋友打开说你知道这花花绿的东西是什么吗？他说美国寄来的汇票支票。他说汇票支票是什么？他说就叫钱。他说没有啊，我们只认得这个人头，这个是领袖的人头才是钱啊，这个怎么？他说这叫另外一种的钱的方式，到时候怎么拿出来？你就拿到银行去存在你银行账户，就是你看到的领袖人头的钞票就出来。说有这种事情啊，然后还把他点了一下。哎呀，老先生你不得了啊，你孩子这一两年寄给你这钱，你是小富翁了、啊、你有什么还过这么贫穷的生活，吃这么差的，还在埋怨他？因为你没有看，你没有认为那个真理那个实际是发生在你身上。你是一个贫穷的富人，你很有钱的，但你过的是一个贫穷的生活。很多基督徒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因为不知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面前的福气，他的身我们的身份是怎么样，以至于我们过着贫穷的生活，以至于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去领受神的恩典。刚才陈牧师特别祷告提到，在我们达福地区有些人只参加团契啊，没有参加崇拜，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因为有些人就认为说那来查经我就在知识上的理解，我理解那就好了。实际上理解以外更重要是一个生活实际的体验。在崇拜的时候我们遇见神，在崇拜的时候我们看到跟我们有同样信仰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敬拜神的时候，同样一个话语，特别很久没有背使徒信经了，那如果说你在所谓的 mainline church 长大的，长老会、圣公会、卫理公会、信义中几个大宗派，那是每个礼拜天都要念的。实际上回到当年的时候，在第三世界圣经正典集成之前，环地中海地区不同的教区、不同的小教区，大家不是有66卷书卷的，可能约翰使徒约翰他所带领的就只有读约翰福音，或者读少数几一些保罗的书卷，那可能某个地方是这个路加福音跟保罗一些书卷。那时候怎么他们信仰那么统一呢？他们背信经，他们被受洗的时候背信经，每个主日背信经，被主要被主接走之前背信经，用那信经里面12个重点把我们的信仰圈在一起。那当你若有这种经验，你很久没读信经的时候，突然你带一个聚会，大家站起来读信经的时候，很多很多你以前与弟兄姐妹小时候背圣经读信经那个整个回忆回到你面前，你说啊，我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没有参加崇拜，没有加入一个教会是很可惜的事情，因为他们有个归属感，他们有在主里面被激励、被一起扶持的感觉，这种感觉信仰是有欠缺的。最后保罗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前面讲要知道了要看了，他继续讲说，我们来念这段经文，因为我没有在刚才我们读的时候我没有列出来是我的错，我们一起来念6章13节，预备来。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 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这么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做献，我们要一个行动的表示，我们要行动的表示。当我们知道了神的恩典、神的真理，当我们也看了，当作它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行动的表示。我们通过服事，我们通过我们在每天生活里面与基督接触所造成、所带出来生命的改变，把自己献上。如果你是个脾气很暴躁的人，你说我不杀人、不犯罪、不赌博，实际上当你看到神要改变我们生活的时候，不只是道德上叫我们不要做那些坏事，他要我们整个人有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像基督耶稣一样。我们的脾气、我们的个性，甚至我们整个世界观的改变，悲观的你可以有乐观，因为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主，他掌管明天。很容易遇到事情就伤心悲观的，耶稣基督可以改变你，他不只是改变你道德的部分，还改变你全人思考，一个整个世界观、宇宙观、一个人生观的改变，这改变才是巨大的地方。如果我们简单的说，当我们认识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份上，点一是人的罪，点二是神的义，高的不可测。当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马上从点一被跳到点二了。神看耶稣基督的死就是我们的死，所以他今天要审判我的时候，耶稣基督全然圣洁，我可以在天上了，我是神的子民了。但点三是一个实际，我的生命可能还没有那么成熟，像耶稣基督一样。点一到点三就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在点一的时候，我们脱离罪的刑罚；在点一到点三的时候，我们脱离罪的权势，罪不能再控制我。当我在点一之前的时候，罪要我犯罪，多讲两次我就软弱了，多引诱两次我就没有办法了。但当我从点一到点三的时候，圣灵在我里面，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身上，给我力量。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一条线是一个上上下下的曲线，而十字架解决我们在法律上的问题了，没有罪了，所以没有罪就你赦免了，要判罪的时候看耶稣基督所付上了 OK。 但不止这样，他还把我们与神、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也被拯救了。以前我们跟神是愤怒的、是打战的、是害怕的，如今他是我们的阿爸父，是关系的改变，是生命的改变，我整个全人世界观的被改变，成为在基督耶稣里。所以这边讲到了，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马上可以到点二，而成圣过程叫我们一天一天的像神一样。我们既然有这样以后，我们所有人，我们第一个身份叫基督徒，我们的使命、人生观就是要容神义的人完成他的大使命。那有的人就跟陈牧师一样了，全时间全职一辈子要侍奉主了。有些人像杨弟兄一样代职侍奉了，通过理性判断、环境带领、外在印证、特别感动，这要下一次讲到才会讲的，所以这一次没有时间讲。但整个这个过程关键在怎么样最有效把我们这一人生来荣耀主，来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你不需要想到你是马丁路德，因为你已经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了，那时代有那时代困难，是此时此刻此地神给你的呼召、给你的带领是怎么样，怎么样最有效来侍奉他。我们如果说按照这个金字塔架构，是成为每一个人每天所要思想的事情，我今天到底起床了以后，我是个基督徒，我要荣神义人，我要完成大使命，在今天我该做什么？你说哎呀那太紧张了，那我今天起床以后我该先穿左脚的皮鞋还是先穿右脚的皮鞋？我说那叫做这叫走火入魔了。你不需要，你左脚跟右脚跟天国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你慢慢可以觉得哦，我遇到这个人该怎么样，你就有个敏感的心态，当这个人跟你讲很多话，你除了跟他谈生意、跟他谈别的事情，你会想到他灵魂里面有什么更深的需要，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神可以怎么样的帮助到他，这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而这里面有一个对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运用，我觉得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在中古时代的时候，有一个圣的观念，圣品阶级，神父，全神职人员，一个俗，就是大部分的会众，你们是俗的，你们是世俗的。那今天套我们中国教会讲叫平信徒，你就平平的信徒，一般的信徒，平的信徒。那当然很多人说我讲这话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啊，就是平信徒嘛。那 这也对，也没错。但是当今天圣与俗的观念回到那个金字塔的时候，就突然把好像说有一些人，我们就付你钱来好好读经祷告传福音的，有一些人你们就是有空才传福音，没有空就在世界随便爱散什么就什么。那这种圣俗的观念实际上是在中古世纪，在马丁路德一直是要去把它反驳，人人皆为祭司。也就是说今天每一个人第一个身份叫做基督徒，那为了荣神一人大使命，有些人被呼召全职是侍奉主，这是很值得敬佩了。我有8年在神学院全时间念书的一个很宝贵的装备机会，我也是认为我有呼召要来侍奉主，我也在参与了一些侍奉了。后来神有很奇妙带领，我们可能要另外花一次时间才讲得完，但神就带领让我又回到我的专业，因为我是法律的专业，然后就带领我到大陆去。在大陆15年是我人生里面工作属灵侍奉上最大收获的地方。我还记得有在10几年前有一次在上海，因为上海那时候出一个条例说不是可以拿外国护照，包括港澳台的同胞们可以去申请类似我们这个地方宗教聚集，这是很不容易的。就那一年我们的团契就要我说跟政府能够有一些交流，到底因为中国很多政策是有法律不晓得怎么做，跟谁去问不晓得。正好那个时候很有趣，已经半年了，每个月都有2位公安警察警官每个月跟我喝咖啡聊天，为了更多认识我，因为他们说庄先生我们知道你很重要，所以我们要服务你，更多服务你，所以每个月跟我喝咖啡喝茶。然后这个消息一出来以后，我就说我请你们来吃饭，然后我就想怎么样这个能落实这种条例呢。当我一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这2位先生其中有一位带头那位警官他就说，庄先生你是不是牧师，从来这半年以来都没跟我谈过这个问题，就那天就问我这个问题。我就说这个他说你是不是写过一本书，在1997年的时候，当年有个 CCB 中国圣经协会吕鸿基牧师办的，我跟他写过一本书，一本讲义，圣经的讲义，据不完全的统计，那一本书已经在中国有20万份以上，然后中国是不讲版权的，所以你一般来讲二十万份你可以乘以3到5，就说有这么多人在看。他们就是说我就说原来那本书啊，我就说你们知道我是基督徒，然后呢我也是很热心的，所以我去念过神学院，那位吕牧师是我的同学，然后说我就跟他讲说可是我不是牧师，因为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成为牧师要经过有个程序叫做案例，我说我没有被案例过，吕牧师被案例过，我没有案例，但我对基督教很有兴趣，也很委身，很这样子。你们也知道我现在在国内有个工作，每个月报多少税你们一查都知道，所以我不是牧师结果他们就说因为我当初非常害怕，因为就在那件事情发生前一个月，我们有一对夫妻在另外一个地方就被说他们能过这样的生活，有两个小孩子，在台湾有两个小孩子没什么了不起，然后他说有两个小孩违反政策又能过这么好的生活，他们在家里又有宗教聚会是不是干间谍呢我就想到说他们如果这样误解就很不好。那很不巧就在大陆所有的 三自教会 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公务人员。那所以万一他如果用中国的尺度来想，说美国的尺度，如果你是在美国 被案例的话，那你是不是拿美国政府钱呢？那是不是帮 CIA 做事呢？哎呦，那这就是很大的误会了。结果那一个遮盖，我没有被暗幕这件事情成为我一个祝福，成为我更能够继续在国内十几年又工作又有侍奉一个很大的帮助。那当然那一次以后也给我经历一个很大的保护，因为我知道神在保护我。那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回家跟我太太讲，她说：“哦，那可能我们要毕业了，毕业就是要离开大陆了。”我说：“不会，因为那时候我的妈妈跟我在一起，她卧病在床。”我说：“我妈妈还在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动得了我，因为我要孝敬父母。啊”哎，结果隔三个月，他们都没有来找我，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其中一个年轻的警官。然后问我说另外一个警官最近怎么样，他说哦，实际上他不大好，他生病了。我说那我要去看他，他说哦，不用了，他现在在家里休养，回老家休养了，到农村去了。我说怎么回事，他说啊，就在上次我们跟你见面的时候，他那一天就被诊疗出得了胃癌，30出头了，然后就马上动手术，然后就回家休养了。然后后来他跟我讲说，庄先生啊，我知道他上次跟你讲一些什么话，他说我是比较自由的，没有关系，他就说我们也不用每个月见面。我说好，那我不勉强，有机会我们再来见面。好，那这是神让我看到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每个基督要将人人皆为祭司的一个概念。那为什么这是很重要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了66卷书，我们一个圣经的神学架构出来了，该怎么样该怎么样，但有一环欠缺，叫工作的整合。你在工作过程当中，你在做事的过程当中，我这份工作是广义的，不是说你今天当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才叫工作，而是你平常每天在这个世界上所接触的人与事就是一个工作。你在这里面怎么把信仰整合，把我们所学习到的活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我们如果从刚才罗马书的事件来的第六章观点来讲，当我们遇见一个事件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反应，实际上我们经过一个过滤的过程，也就我们这个过滤过程用我们的世界观视角，我们解释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我们做一个决定。而这边对我们来讲最重要是有圣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去能够融合，去能够回应。那实际上今天前一阵过世的 Billy Graham 他讲说，他相信神在这个世下一个世代更要做的是通过在工作的场合，在市场，在整个社会当中，这些弟兄姐妹能够做出更大的一个侍奉。然后有人说你是 marketplace pastor， 你在市场的牧者，有人说你是草根的牧者，有人说你是支帐篷的，有人说你是自重自发，因为你看到一个没有说今天陈牧师跟你讲我们有一个计划，三个月之后有布道会，所以从今天开始要准备传福音了。不会，你看到有一个人在那哭泣的时候，你想说我怎么成为基督的使者安慰他，把我的主介绍给他。但今天看到一个需要的时候，你不用教会跟你讲我们来排一个项目 program 你们去做，而是你自动就想要把基督的信仰分享给他。你是个 lay leader， 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leader，只是我们自动自发愿来侍奉主，而且这边是自长出来了，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是感到有个需要的人，而他是一个有双职的传道人，有双职的身份来侍奉主。实际上每位基督徒都是双职的，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也同样的不管在职场，在工作，在家庭，我们同样也是神的传道人。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得到耶稣基督恩典，我们觉得太好了，但神叫我们这恩典不是只放在我们身上，希望我们能够我们得了一个生命的，并且要得了更丰盛。如果当我们把自己摆在最前面的时候，把耶稣放在最后面，这是0.00，我们人生价值就0.00001。但当我们把耶稣基督放在最前面的时候，那成为一，那就成为几千几万几兆的财富。神呼召我们，神带领我们成为基督徒，信仰的落实就是让我们知道 能够把信仰活在我每天的生活当中，彰显主自己的荣耀。感谢主能够在国殇节的假日跟大家分享，想到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感恩，而且是应该把生命反馈给他，成为一个信仰落实的人，能够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再次来到自己面前。主，虽然是一个古老的十字架，是一个已经我们都懂的经文，主，但是求你自己的圣灵与圣道一起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主，当人的话语结束的时候，求主亲自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来激励、来对付、来帮助我们每个人，以致我们长成基督的身量，以致我们不只是得着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以致我们将来与你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服侍了那一代世代，那一个世代的人。谢谢恩主，我们将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